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朋友圈。
北京时间的11:04，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朋友圈，我是朱红。每个工作日的11点，在这里与各位相会，我们一起来关注影视文化以及周五的美食专场。微信公众号环球资讯。2019年的暑期档即将过半，市场终于迎来了一个爆款的黑马。只是可能谁也没想到，今年夏天最炸裂的电影，居然是一部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这部国产动画电影凭什么会这么火。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独立影评人小爱对这部电影的一个点评。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影片《哪吒魔童降世》是一部现象级的电影，上映短短的几天之内呢，就已经取得了口碑和票房双双炸裂的好成绩。在上映的第五天，票房就已经突破了10亿，创下了中国动画电影之最。我在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就迫不及待地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哪吒魔童降世非常的好看，我预测它的票房最终能够突破30亿。当时就很多的朋友觉得我疯了啊，就质疑我这样的一个预测，怎么可能一部动画片能够上30亿的票房。其实说实话，我现在觉得它能够上35亿。那么为什么我个人会对这部影片这么有信心呢？我想呢是基于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呢是它的人物，第二呢是它的世界观和主题，第三是这部影片的叙事。所以接下来呢，我想从以上三个方面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是这么喜欢这部电影。整体而言呢，我觉得这一版的哪吒它已经跳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个小圈子里面。我想这部影片无论是在国内上映，还是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去发行，我们是无需对外国观众去做任何的注解解释的。因为这个影片它所塑造的人物，他所讲述的故事，他所传达的世界观都是具有了普世价值的。那我想这部影片的作者，也就是他的编剧和导演饺子，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选用了好莱坞非常标准的，也是非常精致的商业类型电影的拍摄方式和技巧，来讲述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神话故事。所以一方面呢，你看他用的是已经在西方，在好莱坞被无数次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一些拍摄的方式、叙事的方式，用这样的一些技巧呢来完成电影的制作。但是同时呢，深入到内容层面呢，他又是把他的心根植在我们自己的这块文化土壤上，他讲述的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个传统的神话故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从技巧上它是与时俱进的，它也是具备了国际流通性的。那么从内容上呢，它又能够去引发所有国内观众的共鸣与共情。所以这部影片呢，你说它拍不好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命运不公，就和他斗到底。
来自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电影在五天之内突破了10亿，也是打破了创造了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全新的记录。那么为什么业内对这部电影充满了自信？如何看这部影片的人物设定跟叙事？影片凭什么能够在几天之内能够这么火，能够得到票房跟口碑的双丰收？那么这些具体的问题，接下来就来由我们的独立影评人小爱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跟解读。
这一版的哪吒之所以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能够取得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我想最大的理由呢是得益于影片中对于人物设定的 突破与改编。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人物呢，其实他更多的是一些比较单一性格的、比较脸谱化的人物。可是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所有的人物他都被加之以内心伤痕啊，所有的人物呢都会面临人生中的困境，并且呢，人物不再是以好人和坏人这么简单的去区分了。比如说我们在看《申公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那样的一场戏中，他特别哀怨的，也特别委屈的对着大荧幕啊，对着观众说，哎，我苦苦修炼了这么多年，但是因为我是豹子变的，所以我的师父还是不能接纳我。哦，那么在那一刻呢，你就会突然对眼前的这个大反派，对这样的一个人物呢，甚至产生同情。原来他是有前史的呀，他为什么会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他被歧视了，对吧？他的出身不好，他是豹子精，所以无论他怎么努力去修炼，在仙界他都不能被承认、被接受。其实呢，这样的一些设定呢，会使得原本一个比较单一的、比较脸谱化的一个大反派呢，能够变得更加的鲜活。而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呢，也会对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一个人物呢，投以更多的个人的情感。同理呢，另外的一个反派龙王家族也是一样的。我们先说龙王，龙王其实他内心也是非常想修仙得道的，所以他一直是为了天庭去效力。可是呢，因为他是妖，因为他的出身并不是仙，所以呢，他最终还是被天庭以另外一种方式囚禁在了深海的深处。所以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龙王初次出场的这个场景设定啊，我们在画面上看起来呢，是一种暗黑的哥特式的这种风格，似乎呢是和普罗米修斯有一点相似。那么这个龙王呢，其实他也是被歧视的一方，对吧？他和这个申公豹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其实他们都想去做一个更好的、更优质的人，但是没办法，因为出身不好，他们始终还是不能够进入到仙界，不能够获得原本可以属于他们的一个席位。那么敖丙是龙王的三太子，在原来的小说当中呢，他直接就被哪吒抽筋扒皮做成了皮蛋，之后就没有之后了。非常简单的一个人物，其实在之前的电影当中呢，也不会太多的让人家去关注他本身。但是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你会发现在这个人物身上呢，作者对他倾注了更多的人物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方面呢，他想和哪吒做朋友，他们已经是惺惺相惜，成为了好朋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的身上又肩负着整个龙庭家族的重担，他们等了上千年，就是希望能够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去飞升成仙。所以呢，在他的内心深处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矛盾冲突。他应该是怎么做呢？他是去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和哪吒做朋友吗？还是说他应该去杀害所有的那些人类让所有的这些在深海处被囚禁的龙王家族的这些家人们得以生飞呢？这样的一个矛盾设定呢，这样的一个矛盾冲突呢，就使得观众呢也会把个人的同情、个人的喜好呢倾注在这样的一个角色身上。而且这个角色你会发现，他虽然他是一个所谓的大反派的儿子，龙王的三太子，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善良的，他非常懂得感恩。当这个哪吒在海边救了他之后呢，他告诉哪吒，我是一个心里非常分得清的人，你救了我，你帮了我，所以我一定会感恩，我会回报你。他的态度是这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哈，我们刚刚就是以这样的两个反面的角色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其实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在新版的哪吒这部影片当中呢，人物他不再是单一的脸谱化的，他更多的是被加以了一个人物性格的多重性。我们从这些人物的身上呢，我们能够看到人性中的光辉的一面，我们也能够同时看到黑暗的一面。而每一个人他最终他为什么会是后来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呢，其实在影片中呢也都给予了足够的前史， 他会告诉你，他会暗示你，申公豹他是因为被歧视他的出身不好，所以他不能得以升仙。龙王家族也是一样的，他会给你这些这样的铺垫。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人物的改编的这个部分呢，我想最大的一个让我喜欢的地方呢，就是他把哪吒父母的这个形象呢做了本质上的改变。在原著小说，在79版的老的那一部动画片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哪吒去对抗家庭，特别是对抗父权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虽然这个哪吒的形象他是清俊的，他是可爱的，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孩子的人生其实是阴冷的，是悲苦的，对吧？他一方面呢似乎是非常的任性，整天在外面到处搞事情，但是同时呢他得不到应有的关怀，连最基础的父爱和母爱都没有，最终他甚至需要用拔剑自刎，拔剑自杀来结束他的生命，这是一个悲情的故事。但是我们在看今天的这个新版的哪吒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的一个设定了我们看到的父母不再那么人见人物鬼厌，之前的那个父亲和母亲是让大家心里特别不能接受的，对吧？无论是小说当中还是79版的动画片当中，哪吒和他的父亲之间的矛盾呢，其实一直是让大家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父子之间怎么是这样的呢？就是非常不舒服，而且互相要打打杀杀。那么在这一版当中呢，他就让这个亲情啊有了一个回归，就是我们真正看到的还是父亲和母亲对于哪吒的这种无条件的付出和爱，这一点呢就是让所有的观众觉得内心里面心生温暖，特别舒服的。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改动呢，它也非常符合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因为我们在现在其实每一个人他都会面临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的一些困境和内心中的一些困境那么最通用的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呢，往往都是在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可能在家庭上得不到亲情，得不到关怀，父母的关爱。第二点呢，就是在个人的这个对外的这个社交上呢，好像总是找不到朋友，非常的孤独。那么在这个影片当中呢通过去修改这样的一些人设，其实这个作者或者这部影片呢就已经让观众呢非常有代入感的进入到了哪吒的这个成长世界当中，就我们会对他这个角色会感同身受的。在这个版本当中呢，他讲的这个哪吒其实他就是一个莫名其妙就出生的一个坏孩子，对吧？他本该是一颗灵珠，但是他变成了魔丸。魔丸在影片中其实他的设定就代表了恶嘛，对吧？他是一个坏孩子的出身，然后呢生出来之后呢，第一年他的爸爸呢是去的天庭去给他找解药，所以没有能陪伴他。而他的母亲呢，去为了去洗脱他身上这些罪孽呢，一直是在外面斩妖除魔就很少有时间陪他，所以他在家里面是缺乏父母的关爱的。从小他只要他逃出去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全世界的人都害怕他，全世界的人都讨厌他，全世界的人都憎恨他。那么这个孩子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下长大呢，其实他的内心是孤独的，而且呢他是有忧郁症的，没有人能理解他，他也没有社会认同感。这个其实就和我们现代社会中很多很多很多的你我他，其实我们会面临同样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大坏蛋。那他在电影当中呢，他为什么让这么多人喜欢，是因为他的那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其实这个故事呢就很清楚了，他讲的是一个与命运去抗争的故事。虽然你们认为我是抱着这个大魔丸出身的一个坏蛋，我只能活3年，但是我告诉你，做好人还是做坏人，做一个普通的平庸的人还是做一个神仙，这是由我自己来决定的。这些呢其实都是特别适合当下的这个语境 啊，能够让所有的这些年轻的观众产生内心的勾连的一些设定。所以呢，我想人物的设定呢，首先就牢牢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啊，这一点非常的有趣。然后大家其实会注意到啊，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故意去营造构建的反差，比如说在电影当中，灵珠变成了两颗珠子，一颗是好的，一颗是坏的，对吗？那么原本来讲呢，灵珠应该是投胎哪吒，结果呢，魔丸投胎了哪吒，反过来呢，龙王的三太子他应该是一个坏孩子，但是呢他却得到了灵珠。那么我们在看这个人设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组非常有趣的人物，他表面上是对立的啊。一方面哪吒他的外形是最丑陋的一届哪吒，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魔丸投胎诞生的，他的外表就应该是丑陋的。那么那边呢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方向啊，他本是大反派龙王的孩子，但是呢他是抱着灵珠出生的，对吧？那么他长得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非常的清俊。但是当这两个孩子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并不是像命运冥冥之中所安排的那样，魔丸就是魔丸，灵珠就是灵珠。其实他们两个人是有很多的共通性的，两个孩子都是孤单的啊，没有朋友的氛围和环境中长大的，而且都是被命运所嘲弄的孩子。那么当他们遇到彼此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心心相通的，他们成为了彼此的好朋友。可是呢，一转身呢，他们又即将要变成对方的敌人。这样的一种设定呢，就使得这个影片呢就张力十足。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你会跟着那样的一个节奏，你的内心深处你的情绪是有节奏的，是有起伏的。那么我们再看
刚才我们的影评人说到了，那么这部电影所承担的这个世界观跟主题也非常符合好莱坞的动画大片。那这部电影的导演饺子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个人风格呢？我们来听一下独立影评人小爱的分析。
观后主题其实我们在之前聊狮子王，包括聊迪士尼动画的时候呢，我们也大概说过哈，就是一部好的动画电影呢，其实它的技术还不是最重要的。好的动画电影它会把技术特效把它作为一个幕后英雄，不会去渲染这些，但是它更加关注的呢，可能是这个故事它所要呈现的主题，它所要去传达传输的一个价值观。因为当这些孩子当这些受众他们来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从中的感悟。我们在看灰姑娘的时候，我们感悟的是做人要有勇气，要善良。我们在看狮子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啊，我们需要有爱、勇气和责任感，并且呢懂得如何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那么回到我们自己国产的这个动画片哪吒，究竟想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啊，这个道理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他的世界观其实构建得很清晰。他讲的就是一个要勇于与命运抗争，要不屈服于世俗的偏见，努力做好自己，努力去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并且呢能够去帮助别人。他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它更好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它不是一个只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就好像你去跟一个老外聊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还要去解释半天，你还要去把中国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的语境、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的背景去给他讲一遍，不需要啊，因为这个价值观它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观。这一部影片呢，它有一个非常清晰构建的普世的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那么在这个价值观之内呢，它所有影片中的叙事、所有人物的塑造呢，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去进行的。也因此呢，使得这一部影片的趣味性和观赏性呢，就有了极大的提高。那么在拍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导演他也是非常的聪明的，用了很多他自己的小趣味 并且呢他也一定是一个观影量也比较大的人，他学习了西方，学习了日本的动漫，他把他看到的之前感受到的学习到的很多的元素呢，其实他是不知不觉的放到了这个影片当中。我举一个例子啊，申公豹，申公豹在小说当中呢，其实它的设定是一个豹子精，它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它走路的时候呢，脚是往前走，但是它的眼睛是往后看，因为它的眼睛是长在头后面。第二个特点呢，是申公豹它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它助纣为虐，很多的那些助纣为虐的人，其实都是在申公豹的说服、游说和鼓动之下，他们才去做了那样的一些坏事情。所以在原著小说当中，申公豹他确实是一个非常能说会道，而且特别能够蛊惑人心的一个人。但是呢，在这个哪吒这个电影当中呢，哎，我们看到了申公豹呢，他居然是一个结巴。那么我想这一点呢，就让很多熟悉原著的影迷朋友们呢，就会觉得很莫名就有喜感。他其实是营造了一种幽默感，他是对原著的一种戏谑，其实也是一种关照和致敬，但是就很有意思。另外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太乙真人，太乙真人的这个设定呢，其实他在电影当中呢，他就是一个搞笑担当。那么他的配音，其实大家一听会不会觉得很熟悉？我听这个配音的时候，第一句话呢就想到了在去年非常流行的一些恶搞视频，它里面是一个川普，也是一个成都人讲的四川普通话，用特别夸张的语气呢去讲述一些抗日神剧的一些片段，就非常有意思，让人就哈哈大笑。那我想这些呢都是这个导演的小趣味，因为他可能也非常喜欢周星驰，他会希望把周星驰的一些无厘头的东西呢放到这个电影当中。我想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导演他是非常的聪明的，因为他是学习了好莱坞商业类型片的拍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我觉得他这个电影和我们看的漫威的超级英雄电影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相似。就大家想一想，我们在看漫威的时候，我们在看大反派灭霸，其实他也是有可怜之处，也是有可爱之处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在看所有的这些漫威超级英雄电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每一部电影它都有它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世界观，但是在讲述这些世界观的同时呢，它也会插入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喜剧元素，让大家呢在紧张之余呢，哎，也会在不经意之间哈哈一乐。其实这个影片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们在看漫威的电影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关于情感的部分是蛮多的，观众会被打动呢，是因为你看到了亲情、爱情、友情，你看到了小爱，你也看到了博爱、大爱。所以国仇家恨、个人情感在这部影片中呢，我们都能够去感受到。那么因为能够感受到这些非常细腻的，而且也是能够非常让人有代入感的情感，所以呢这个影片呢就会非常紧密地抓住观众的内心。其实3年前我在节目上曾经提过一个想法啊，我们看漫威做漫威电影宇宙，它打造了几百个超级英雄啊，然后把他们放到了同样的一个时空的设定之内，让大家享有同样的世界观和故事背景，产生关联。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去用同样的方式去打造我们自己的神仙宇宙，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神仙，那么多的古代的神话传说当中，其实如果能够好好的去认真踏实的去布局，然后不急功近利的去慢慢的去规划的话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些类似的东西出来的。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这些神仙它不存在公司的版权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谁下手早谁可能就占先机。当然了，这条路呢一定是磕磕绊绊，不是那么容易的。3年前有这个想法，也说过这个类似的话哈，然后今天就发现哪吒的横空出世呢，已经证明了是有人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在哪吒的片尾呢会有三个彩蛋，对，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看的话呢，可以耐心的等到片尾三个彩蛋出来之后再走。三个彩蛋的设定呢，它的这个逻辑和好莱坞的电影也是一样一样的哦，它会让你在后面你会看到新的 大 boss 其实是在背后，你会看到有可能出现的新的反派啊，你会知道其实哎，光线可能也是在用哪吒这个 IP 来试一试水，来布一盘棋局。这个电影它一定是有后续的啊，我想这个是一个未来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同时呢它也是特别值得所有做动画电影的人去观摩去学习的一个作品。因为确实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个作者个人的一些小趣味，我们看到的是非常专业的好莱坞电影工业流水线这样的一种制作流程、制作方式、制作模板之下的一个技术的作品。同时呢，我们又能够去回顾我们属于自己东方文化、属于我们自己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内容，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其实是对于每个人来讲呢，都会是有一个情感上的牵绊。这几点他都做得非常的好。那么最赞的呢，再说一遍，就是还是他对于剧情和人物关系、人物设定的大胆的突破和改编。这样的突破和改编，我想是与时俱进的。那么这个导演他也是啊，他是一个外行，他以前是学医的。我想他在做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哪吒的故事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故事。哪吒为什么不被接受？为什么要遭遇那些偏见？为什么他一定要去和命运去做抗争？他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他如何去被亲情感化？如何去回报亲情？所有的这一切呢，其实都是每一个现代人，无论是80后、90后、10后，甚至是以后的20后，其实每一个人都正在面对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所以呢，能够全民的共鸣、全民的共情，同时呢也能够传输普世的价值观，我想这个影片呢它突破30亿票房一定是不成问题的。今天呢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再说太多了，但是呢强烈推荐，如果你还没有去看这个影片呢，一定要去买一张电影票。我是小爱。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独立影评人小爱啊，对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够这么火，为什么能够在票房口碑上取得双丰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跟具体的解读。好，如果大家想去见证这部可能将突破30亿的动画电影，那就到电影院里去亲自的观赏一下。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之魔童降世》，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